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在历经三年严格的新冠疫情控制之后，中国当局声称要对外商投资是闯开大门，但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北京正在加强禁止人员离境，其中包含一些的外国企业的高管。根据人权观察组织保护卫士一份最新的报告，几十名中国人和外国人因为出境禁令而陷于困境。据路透社的分析也发现，近年来涉及这类禁令的法院案件激增，外国商业游说团体对此趋势是表达担忧。据保护卫士的报告说，自从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中国扩大了出境禁令的法律范围，使用次数越来越多，有时超出了法律的正当性。保护卫士的活动总监卢拉哈斯说，从2018年到今年7月的生效日，不少于5部新的或者修订的中国法律让当局使用出境禁令，到现在为止有关的法律多达15部。该组织估计任何时间点都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被禁止出境。他引用克里斯卡尔和杰克·沃德森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的学术论文指出，有128例外籍人士在1995年至2019年期间被禁止出境，其中包括29名美国人和44名加拿大人。对出境禁令的关注正值中美关系在贸易和安全争端上紧张局势的升级，这亦都与中国传递出开放海外投资和旅游的讯息，以摆脱实施世界上最严格的新冠防疫压制措施所导致的孤立，是形成鲜明的对比。路透社对中国最高法院数据库当中的出境禁令记录是进行分析，显示在2016至2022年期间提及禁令的案件增加了8倍。中国上星期加强了反间谍法，让当局对任何受到调查的中国人或者外国人实施出境禁令。数据库中是涉及出境禁令的大多数案件都是民事案件而不是刑事案件。据路透社调查，没发现任何涉及外国人或者政治敏感的颠覆或者国家安全问题。相比之下，美国和欧盟会对一些犯罪嫌疑人实施旅行禁令，但是一般不会对民事索赔的案件实施出境禁令。关于出境禁令和有多少的外国人受到禁令的约束，中国公安部没有回应置评的要求。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指责中国窃取技术，并且鼓励以色列加强对中国投资的监管。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星期二发表声明，批评麦卡锡公然散播中国威胁论，公开挑拨中以关系，抹黑中以互利合作，并且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麦卡锡日前率领国会两党代表团访问以色列，并且星期一受邀在以色列议会演讲。麦卡锡说，今日我们的创新正是面临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新威胁，他们将自己伪装成为创新的推动者，但是实际行为他是好像盗贼一样。麦卡锡说，美国有名为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审查程序，好高兴以色列已经是实施了审查外国投资的程序。他强烈鼓励以色列在2019年首次采取相关步骤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尤其是针对中国投资的监管。根据中国政府的资料，中以两国2014年成立创新合作联委会，到现在已经举行5次会议，两国已经签署工业技术研发框架协议、技术创新合作协定、促进产业研究和开发的技术创新合作协定等。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企业对以色列直接投资存量38.7亿美元。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这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中以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合作成果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双方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应该受到第三方的干扰。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一说，俄罗斯必须撤出乌克兰，他还抨击俄罗斯杀害儿童，并且与共和党议员当中一些人保持距离。这些议员反对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重大援助以抵御俄罗斯入侵。麦卡锡是第一次作为议长出国访问，他在以色列强调了对乌克兰的支持，并且驳斥了他不支持向基辅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的讲法。
I vote for aid for Ukraine. I support aid for Ukraine. I do not support what your country has done you to Ukraine.
麦卡锡话佢投票支持咗援助乌克兰，佢支持对乌克兰嘅援助。麦卡锡喺回答一位俄罗斯记者嘅问题嘅时候讲呢一番说话。佢对呢位俄罗斯记者话：佢唔支持你哋国家对乌克兰嘅所作所为，佢亦都唔支持你哋杀害儿童。佢仲话：你哋应该撤走。佢话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因为世界其他地方都睇到咗摆在面前嘅事实。喺新闻发布会上，麦卡锡仲高调谈起咗佢喺国内议题上嘅立场，包括佢要求与拜登总统进行债务上限嘅谈判。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二向内阁说明美国之行的情况的时候表示，南韩已经升级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美国承诺在与北韩发生战争的时候和南韩分享他们核计划的更多细节。尹锡悦上星期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峰会，之前南韩人对北韩迅速发展的核武和导弹能力感到越来越焦虑，而且越来越怀疑美国是否会冒着安全风险帮助他的亚洲盟友。在南韩内部甚至与尹锡悦同党的一些高级成员当中，要求南韩发展自己核武的呼声越来越高，不过美国反对，并且向南韩保证将会扩展对他们提供的核保护伞。尹锡悦对内阁说，韩美同盟以核为基础进行升级，并且已扩大到包括供应链、工业和科技联盟。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一通知国会说，如果国会不提高或者停止债务上限，美国预计最早6月1号就可能达到债务上限。耶伦在写给参众两院领导人的信当中，敦促国会尽可能快地行动，以保护美国的充分信任和信用，解决$31.4万亿的合法债务授权。加拿大政府星期一与120,000联邦工作人员达成协议，实际上结束了该国最大的公共部门罢工。这次罢工导致是从护照更新到移民等服务陷入瘫痪。工会表示，虽然大多数罢工者在罢工谈判陷入僵局近两星期后重返工作岗位，但4月19日罢工的35,000多名税务机构员工仍然在这里进行谈判。美国之音本地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分析美中两国喺东南亚竞争当中各自嘅优势系点样呢。我哋亦会报道全世界网民联合嚟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的民主进程倒退，区议会的直选比例减至20%，并且设立资格审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民主派在4年前的区议会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触动了北京的神经。接下来下届区议会，香港当局决定将区议会去政治化，直选的议席比例将会大幅削减至20%，同时引入间接选举议席，并且对参选者设立资格审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5月2日率领高层官员公布区议会改革方案。470个议席当中，委任和地区委员会界别选举产生的议席各占40%， 其余两成是地方选区直选议员，另外有27个当然议员。港府说增设委任和地区委员会界别，可以矫正目前议会以政治和民粹挂帅的现象。政府会实施资格审查制度，所有议员都必须先被确认资格。参与地区直选的人士，除了要获得俗称三会的分区委员会各三个委员的提名之外，亦都要取得参选选区不少于50名选民提名，以达到区议会去政治化，重回基本法初心，确保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港府亦都会引入理职监察制度，对行为表现不符公众期望的区议员进行调查。新的区议会将不再有管理和拨款审批的职能。港府解释，这些职能会回归政府，符合行政主导，亦都能够防止部分区议会滥用相关权力，阻碍政府施政。创立于1982年的区议会被视为港人监督政府施政和就社区事务发言的重要渠道。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说，香港区议会由四年前几乎全面直选产生，演变至直选议席只是剩下两成，很明显香港在民主进程上正在走回头路。
区议会本身是没有实际的职能，它只是一个咨询架构，在香港的政策里面它是没有行政权，它亦都没有立法权的。之所以可贵，我觉得是它是一个真真正正理论上没有筛选而由一人一票嘅一个选举嘅模式嚟嘅，你又唔俾啲人自由去选择佢哋嗰个议员，咁你咨询你做乜鬼嘢咧？咁你即系其实你都净系想听你自己想听嗰啲嘢啫，系咪？你求其揾几个手下讲啲你啱听嘅嘢咪得咯。
2019年11月底，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举行嘅区议会选举，452个民选议席全部由选民一人一票直选产生。最终投票率超过70%，创造了历史。民主派赢得接近90%，共388个直选议席。全香港18区有17区由民主派主导。港版国安法实施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特首及立法会选举制度，以达至爱国者治港。其后港府要求所有区议员必须宣誓效忠，引发民主派区议员辞职的浪潮，大约50名议员宣誓无效被取消资格，民主派区议员由388席大幅减少至63席。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上月曾表示，区议会必须去政治化，不会准许区议会成为港独平台，并强调香港社会不能容忍区议会被骑劫以及瘫痪。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就认为，民主派在四年前的区议会选举大胜，只是反映了当时香港的实况和选民的诉求，而并非选举政治化的结果。
选举里面什么议题重要，什么议题不重要，有阵时可以是参选人去决定，但更加多的时候其实是个社会本身决定。个社会讨论啲乜嘢，关心啲咩，系啲选民决定㗎嘛。喂，你嗰阵时候啲警察好暴力喎，你个政府做得好差喎，完全唔听人民讲喎，我哋呢个议题就係我哋第一个议题，呢个系选民嘅决定嚟。你冇得话呢样嘢系所谓政治化定唔政治化。咁区议会本身咪就系一个咨询架构，你都系想知道啲香港人谂紧啲咩。咁香港人嗰时咪就系用选票去反映了我们当时对、香港政府、北京政府的做法、警察的一些行为相当不满，那个选举投票结果就显示到这一点。
根据基本法规定，香港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会根据循序渐进原则最终达到普选。身在美国的香港时评人程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新一届区议会不单止恢复委任议员，更首次引入间接选举。
中共近呢20年嚟咧，喺香港发展咗大量嘅社团，佢就会利用呢啲机会咧，就将佢发展出嚟嘅社团嗰啲人咧，系塞入去嗰个政治制度入边。立法会选举 新增的功能组别，那里就是一些中共属意的大陆社团的代表人物。
香港亲北京阵营连日来一再强调削减直选议席不会影响区议会的认受性。其中中国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对香港明报表示，2019年的选举结果令他感到震惊，若果选民这么容易受网上的言论唆摆，选出完全不合格的议员，在会议随便地侮辱官员，做一些不是区议员应该做的事情，这样的选举是没有意义。对于日后区议会计划大幅削减直选议员的比例，范徐丽泰不认为是在这里惩罚选民，而是为了自保。他说，现在有一些力量在这里散播歪论，这些力量来自西方或者台独分子，他们在这里影响香港的选举，现时保留一定的选举成分已经显示对选民的尊重。时评人程翔就反驳说，为什么港府不索性引入中国大陆的选举模式？
大陆式的选举大家知道呢，就是由党决定一班候选人，然后呢就将这个十个八个候选人呢就以差额的方法，甚至乎没有差额的方法，咁呢个咪可以确保西方嘅影响，即係唔会进入你呢个国家体制之内囉。咁你点解又要假惺惺地要整个选举出嚟呢？
曾多次就香港事务发表意见嘅中国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上月底撰文话，中国中央对于各方面人士喺爱国爱港嘅前提下参与特区治理，包括参选区议会，持欢迎态度。他说，香港民主派上一次远胜杯葛新选制下的立法会选举，对自身的生存造成极大伤害和冲击，若果今次再不参选区议会，就等于自绝于香港的选举，政治上是自寻死路，无可救药。针对西方批评中共是一党专政，2021年中共曾经发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声称中国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形成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时评人程翔表示，今次香港区议会改革反映北京和港府要以确保安全系数为前提营造假象。
哦，香港的民主党、香港最大的政党都参加这个选举，即是说明他不是 dictatorial， 说明他还是在香港实行选举。所以这个呢完全是 cosmetic 的作用，他是怕你不去选举呢，他是做不到达不到这个 cosmetic 的效果，将直选的席位压缩到得 20%， 你硬叻啊，你都变不到天啦，这 20% 呢民主党拼晒拢拿你 10%， 即是 2%， 那你能够变天咩？
香港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就相信，包括民主党在内的香港绝大多数民主派政党都不会响应有关号召。
民主派政党那条共通的底线呢，就是为香港争取一个民主制度。你而家改到个选举制度鬼五马六，系民主派点样喺一个咁样嘅选举制度嗰度去争取民主啫？你大部分民主派政党其实都冇乜可能系去参加呢类型嘅选举，因为如果一个政党连佢即系佢喺政治上面嗰个存在意义都不再存在啦，嗰、那个政党嘅存在有咩意义呢？
自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外界一度盛传港府会废除区议会。梁仲恒估计，港府不希望国际社会觉得香港的民主已经全面消失，只会选择保留区议会。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近两个月以来，针对中国封锁境外网络信息和新闻通讯的互联网防火墙 Great Firewall， 又叫做 GFW， 又叫做防火墙或者是防火墙性，
部分海外中国民主人权活动人士在网络上积极展开拆墙运动。运动的发起者将这座隔绝中国大陆14亿人或者十几亿网民的虚拟高墙称为网络柏林墙，并且将墙内的局域网空间形象地比作电子监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拆墙运动呼吁海外华人民运圈响应异议人士同日女士在美国国会的倡议，将拆墙作为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第一要务，旨在是整体拆毁中共的互联网防火墙。拆墙运动认为，中共为维持他们的残暴极权统治，耗巨资建立运营防火墙，故意将中国大陆14亿人同墙外的60多亿人长期隔绝，是同自由民主世界展开信息战的重要一环，触犯了反人类罪。该运动诉求之一是在搜集足够证据的基础上，将中共主管建立以及是运营的防火墙首要分子诉诸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运动发起人编写的文件《拆墙宝典》指出，建墙者因为隔离信息而犯下了反人类大罪，对防火墙的全球公审是紧迫性，并不亚于侵占乌克兰的普京。拆墙先锋是呼吁全球80亿人都加入拆墙运动，在网上多多写帖，街头举摆来进行抗议，网上投票支持拆墙，并且最终由各国国会和国际刑事法院对建墙领导者以及是供应商制出严厉的制裁令，从而达到拆墙的目的。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拆墙运动发起人齐音音是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重点介绍他发起拆墙运动前后的心路历程，对未来的展望。他呼吁全世界网民联合起来，共同努力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第30个世界新闻自由日即将来临，中国当前的媒体环境现况如何呢？齐音音是这样说。
今年迎来了世界新闻自由日的30周年，作为一名流亡海外的中国记者，我相信没有新闻自由就不可能有民主和人权。人权律师和记者呢，常常是中共政府重点打压的对象，哪怕你在美国、欧洲，甚至是在东南亚。
齐音音表示，今年迎来了世界新闻自由日的30周年，作为一名流亡海外的中国记者，他是相信没有新闻自由就不可能有民主和人权，人权律师和记者经常是中国政府重点打击的对象，哪怕你是在美国、欧洲甚至是在东南亚，中国网警都会重点进行海外出征。他最近因为在领导拆墙运动，加上原来亦都在度为自由亚洲电台公稿，所以现时在中国国内的家人亦都是被威胁要求删稿。而好像方斌亦是张展等这样的公民记者，他们原本就来是报道了新冠病毒，现时还是在被关押当中。好像维吾尔记者库尔班马木提，因为报道了维吾尔人被屠杀，所以被秘密捉告，甚至是重判15年。所以齐音音是希望国际社会一起来关注他们的命运，敦促中国是港滚是放人。发起拆墙运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目前进展又是否顺利呢？
为了追求新闻和言论自由呢，我们现在正在开展一场全球80亿人来拆除中共互联网防火墙的拆墙运动。这比进抖音呢和终结乌克兰战争更为重要。在过去的40多天里，
齐音音表示，为了追求新闻以及言论自由，他们现时正在开展一场全球80亿人来拆除中共互联网防火墙的拆墙运动。这个比禁抖音以及是终结乌克兰战争更加重要。在过去的40多日里面，他们已经吸引到是近百万的粉丝。拆墙运动为什么将中共的防火墙视为是反人类罪？为什么是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争取各国政府和议会的支持，并且将会到国际法院是控告有关的责任方？齐音音表示，因为自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是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电子监狱。中国每年花60亿美元就打造了互联网防火墙，封锁了好像谷歌、推特、BBC、CNN 等全球31万个网站，造成了大家只能够是接触共产党的洗脑信息。 咁多年以嚟，中國甚至係出口咗防火牆技術到俄羅斯、伊朗、緬甸、柬埔寨等國家，迫使到17億人每日就無端咁係去仇美、反日、攻台，造成咗全球嘅衝突連綿不斷。防火牆係中共對於自由民主世界嘅信息戰嘅關鍵，最關鍵部分。誠摯邀請係加入佢哋嘅拆牆運動，就係去舉牌發帖，然後將佢帶到國際刑事法院，要係各國議會進行公審，並且係製出堅強而有力嘅制裁法令。點解話對於恢復中國網民嘅言論自由同信息通訊自由具有戰略意義？拆牆運動提出嘅行動方案包括邊一啲嘅具體內容？
中共維持集權統治的兩大工具，一個是謊言，一個是暴力，就分別對應笔杆子和枪杆子。那么防火牆就是它謊言統治的最大的工具，所以我們已經研究了北約對於信息戰的一個規則。那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防火墙这个事情要拔高到信息战的高度啊，这也是中共啊长期提到的啊这个词信息战，打一场信息战啊，所以我们
齐任任表示，中共维持极权统治的两大工具，一个就是谎言，一个就是暴力，就分别应对不干子以及枪干子。防火墙就是他谎言统治的最大工具，所以我们已经是研究了北约对于信息战的规则，一定要将这个防火墙这种事情是拔高到信息战的高度。这个也是中共长期提到的这个词信息战，打一场信息战，所以我们要帮助欧美人、日本人深刻地认识到这场信息战的危害。14亿中国人最大的受害者，他们也都不例外，这个相应的罪证都可以分秒确定，因为谷歌、 Twitter、YouTube 还有 BBC 等这些网站是被封禁，这个是路人皆知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写帖以及举牌，要吸引大家不断地在网上进行热议，就是方便我们紧接下来要去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进行控告，还有是去各国议会进行游说。去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进行控告，主要就是控告方斌卿以及阎望佳，这两个人学历很高，都有博士学位，一个是防火墙之父，一个就是防火墙之母，是代表着墙内上百万的墙技术的技术员，还有网警，我们要进行重点的控告。其他的好像美国现时有一笔95亿美元的民主基金，我们拆墙运动也都要想办法去写一些文案，看看能不能够获得一些的资助。现时中文圈这个力量相对比较弱小，也是杂乱，我们要想办法要去英文圈、俄文圈、日文圈、法文圈等等的国际圈寻求正义力量的支持，咁样就能够令到我哋迅速咁将呢个嘅事情做大。我哋都知道中共佢系国内嘅经济已经系风雨飘摇，长期嘅战狼亦都令到好多个国家对佢哋非常之厌恶，所以佢哋呢个嘅政权现时非常之不稳定。如果现时出现任何嘅国家对佢哋采取更多嘅呢个制裁行动，咁样佢哋就会雪上加霜。总而言之，就系加强运动，因为最终可能就是要调动国际的不干子，这个是刀把子，令到大家来就是制裁他们在海外的赃款、粮食、油气、芯片、科技等等。制裁令不要说制裁令的到位，只要大家开始热议，这样他们就会非常之恐惧。所以欣欣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来好好做一些事情，拆墙、发帖以及举牌。作为一名85后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是怎样经历使到摒弃中共当局的宣传洗脑教育，而要冒着莫大的风险去追求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我1986年呢出生在中国湖南的一个小农村，那么现在老挝，我出来东南亚呢已经有10年之久。我虽然从小呢就被人教育哈，就哎呀赶紧入党考公务员，但是我至今呢一直就从来没入过党。我对共产党是有抵触情绪的，我的爷爷是在1959年被活活饿死的，我舅舅呢在我很小的时候呢他就喜欢搞这个创造发明经常去设计一些农业机械，但是呢没有得到任何的 政府补贴，所以他后来就
齐荫荫表示，1986年出生，在中国湖南的一个小山村，咁样现时喺嚟到东南亚已经有十年之久，从小就系被教育要赶紧入党考公务员，至今从嚟未有入过党，对共产党系有抵触情绪。他的祖父是在1959年被活活是饿死，他的舅父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搞创造发明，经常去设计一些农业机械，但是未有得到任何政府的补贴，后来经常去县政府以及北京上访，这么多年以来就是将这些事情和中共的黑幕是告诉他知。后来他上大学之后，在邻居隔壁宿舍就看到三个小时的六四大屠杀视频，他是感到震动，在这个期间他亦都去参加了一个在美国文化中心做兼职的人员，经常跟美国人、美国各个州来的年轻人或者是比较年长的人爬山、购物、做礼拜，反正就是个美国节日感恩节，整个感觉就是非常之轻松，他们非常之尊重人，他们大多数人令到他感觉到仍然是非常之可爱，并没有好像中共的舆论机器宣传这样的邪恶。后来他第一年是去广州工作之后，经常去美国总领事馆听一些文化讲座，2012年还去参加美国大选决赛的观摩会，然后同时亦都阅读了香港的英文日报达一年，这些都是令到他眼界大开，就很快得出了一个结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好像美国这样同龄的朋友、老婆、儿子是热坑托去全世界交流呢？他的结论就是，中共将我们大部分的财富抢走，造成了我们一直是辛苦，一直在这磨难。你在老家的亲人因为你在海外的发表的言论而进行的活动而受到是威胁，现时他们担心个人的安全。齐欣欣表示，他现时是发起拆墙运动，中共公安部网警已经对他的家人进行威胁，要求他删除对中国不好的言论，否则进行逐步。齐欣欣当然不在乎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侵犯其他国家主权的行为，跨国执法，他在这里遵守守法，为人友善，无私实，身体亦都健康，所以他不怕其他人，但是威防不拆。他是已经手写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不自杀声明，如果他出现任何的意外，请大家找中共算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澳洲智囊机构近日的一份报告说，近五年来中国整体对东南亚的影响力高过美国，而且双方的差距正在扩大。有专家分析认为，中国虽然是东盟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但是对当地施加经济威逼，双边的关系恐怕倒退。而此外，在北京持续借东南亚华文媒体进行大外宣之际，专家建议美国外交官应该积极参与当地活动，宣达华府的理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和菲律宾举行了历年最大规模的年度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两国军队在4月26号星期三在南中国海上发射火箭弹击沉一艘假想的敌舰。对此，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通讯办公室发布声明说，希望菲律宾能够藉由这场演习加强与美国合作而受益。在美菲加强国防合作的同时，中国国防部宣布中国与新加坡将举行一次联合军演，这是两国自从2021年以来首次。种种迹象显示，随着美国持续深化与东盟的安全关系，中国亦都正试图加强与东南亚的军事合作与之抗衡。但是据澳大利亚智库一份最新的报告，美中在东盟的竞争不单止在军事上，亦都在经济、外交和文化层面上相互制肘。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4月20号发布一份名为《亚洲强权简介：中国和美国相遇东南亚》的报告，基于同样由洛伊研究所发表的2018至2022年亚太势力指数的数据，为美中两强对东盟十国的经济关系、国防网络、外交和文化影响力等四项的领域上的表现打分，每一类别满分都是100分。报告指出，中国2022年对东南亚整体的经济影响力达到70分，而美国只有30分，而且中国与东盟所有国家的经济关系都优于美国。 其中中美的经济影响力在老挝的差距最大，比分是92-8。对此，观察人士认为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往来一直相当密切，中国亦都是东盟大多数成员最大贸易伙伴，近年更加对当地投入几十亿美元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因此这项的数据并不令人意外。但是虽然双方经济合作持续向好，但是越南富布赖特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阮成忠说，2012年中国曾经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出现对峙事件之后，一度暂停从菲律宾进口香蕉。此外，澳大利亚2020年亦都因为主张调查新冠病毒源头，遭受北京下令暂时封杀牛肉、葡萄酒等商品。阮成忠说，有鉴于此，中国未来不是不可能因为政治问题而对东南亚部分国家采取贸易报复的手段，届时双边经济关系必然是将会受到冲击。
China may use some kind of like economic tools and to give the warning to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that you shouldn't find some way to protest against China.
阮成忠说，中国可能是会使用某种的经济工具对东南亚国家发出警告，要他们不要对中国提出抗议，或者与美国越走越近。如果中国作出类似的举措，就好像他们拿着石头是砸自己的脚，不单会破坏他们在东盟的形象，经济影响力恐怕都是将不如以往。中国除了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超越美国，外交影响力上也是更甚华府。洛伊研究所说，中国在东盟十国的外交影响力达到63分，美国仅有37分，而且东盟每个国家的得分都低于中国，与美中在经济关系指数上的情况是一致。对此，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钟伟伦说，中国与东盟的高层官员往来频繁，双边在2021年就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早于美国和东盟之前，而且不时能够在东南亚各大重要活动和社交媒体上看到中国外交官出席，甚至是发表言论，显示北京对东南亚的外交影响力确实是相较华府更为巨大。钟伟伦说，纵观东南亚各地的中国外交官，他认为他们在很多东南亚国家当中表现突出，积极参与当地活动和研讨会、商业展览，他们在各自服务的国家当中试图追求中国的国家利益。在社交媒体上，中国外交官也比美国外交官更为活跃。印尼万隆天主教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系教授伊拉曼哈托洛表示，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进行扩张行径，身为全球军事强国的美国将会持续藉由他们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三边军事联盟奥库斯，以及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的非正式组织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太抗衡来自北京的海上威胁。预计与东南亚的国防合作亦都只会是有增无减。在美国积极与亚太盟友深化军事联系的情况下，美国仍然是将这个项目是领先中国。但是台湾民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教授顾长永系提醒说，相较美国，中国与东南亚的地缘位置较近，北京直是地利之便扩大在当地的军事部署并非难事，因此虽然美国目前在东南亚的国防网路的项目上仍然优于中国，但是领先幅度很难再扩大。顾长永说，美国要增加在东南亚这边的军事影响力困难度是挺高的，毕竟它在地缘上武器的昂贵度、后援的补给维修等，美国这方面的确是不如中国大陆是来得方便。美国另外一项在东南亚优于中国的领域是文化影响力，根据这份报告，美国在这个项目的分数是52分，略微高过中国的48分。洛伊研究所指出，美中在这个领域上其实是各自具有优势，好像是美国主要透过新闻通讯社、报纸和广播公司增强他们文化影响力，而中国就与东南亚的人民交流更为是密切。洛伊研究所并且表示，中国对东南亚媒体的影响力亦都在度增加，虽然这方面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民主外语大学的顾长永系认为，美国不单止对东盟，对全球媒体亦都有强大的影响力，不过与此同时，中国正是努力在东南亚透过华文媒体进行政治宣传，这个将会进一步增强北京在当地的外宣力度。
由于在东南亚地区还有华文的媒体，那事实上华文的
媒体新闻的报章杂志呢，几乎是被中国大陆所掌控。
他由于在东南亚地区还有华文的媒体，事实上华文的媒体是新闻、报章、杂志，几乎是被中国大陆所掌控，从来就没有放松过，他一直在这方面是加强的。美国智库自由之家亦都曾经在去年九月是发表研究报告，直指近年来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华语媒体都是主要传播亲北京论调的内容，而这个可能在未来是改变当地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虽然美中是各有所长，不过乐伊研究所报告显示，2018年美中在东南亚的整体比分是48:52，但到了2022年美中分数分别是46分和54分，亦就是说美国这五年来对东盟的影响力不仅落后比中国，而且差距是正在扩大。富布赖特大学的阮成松说，虽然美国在去年就已经定位中国是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但目前来看，华府在东南亚缺乏全面而且具体的政策，导致难以在这里赶上中国。他认为这个可能是因为美国需要是应对俄乌战争等其他区域事件，以及固有该国的内政，导致是分身乏术。但他提醒说，如果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没有重大变化，美中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差距可能是持续扩大。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的钟伟伦就说，美国如果希望增强在东盟的影响力，就应该是尽可能透过参与各项活动宣传华府的理念，或者是扩大与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合作以传达资讯，透过积极表态缩细美中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的鸿沟。
I think American diplomats need to wear out the shoe leather more in the countries that they are posted in. They need to press the flag, they need to kiss more babies, they need to be present at more, you know, groundbreaking of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钟伟伦说，他认为美国外交官需要在他们派驻的国家更加积极参与活动，他们需要是更多与人互动，获得更多的公众的支持，他们需要参加更多工厂的动土仪式。最重要是他们需要在社交媒体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如果美国外交官想传达这样一个讯息，就是美国已经为该地区带来了实际的利益，这样他们似乎还是有一些工作要做。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保证加强对南韩的核保护伞，未能够平息部分希望南韩能够研制核武器的南韩保守派人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南韩首都首尔的报道。
美国在上个星期三向南韩总统尹锡悦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宣布华盛顿宣言，当中是誓言在南韩部署更多的战略资产，譬如是核潜艇、远程轰炸机亦或是航母。南韩则是表示对美国防务承诺有完全是有信心，并且重申不会寻求核武器。双方还宣布成立核咨询小组，让南韩更好地了解美国在和北韩冲突当中使用核武器的方法。初步迹象显示，南韩决策圈里面很多保守派的人士支持这个的协议，理由是加强了美国扩大威慑的信用。联合通讯社表示，南韩主要的副国家安全顾问金泰孝表示，我们的人民会有孝感感觉到他们将会与美国分享核武器。南韩主要保守党国民力量党主席金喜元表示，他称赞协议十分之有意义，是一个重要的外交胜利。但是一些南韩政府外的保守人士则是批评有关的协议对协议能否有效平息核武倡议提出疑问。朝鮮日報星期四的社論抨擊華盛頓宣言是給予南韓套上了核枷鎖。社論說，華盛頓宣言似乎顯示美國對南韓核發展的關切要超過消除北韓的核武器。南韓最積極的核武推動人士之一的鄭尚昌就表示，協議是一個重要的成就，他不認為這個協議會削弱任何人對獨立核武器的支持。南韩世宗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郑尚昌表示，遗憾的是我们自愿放弃了我们撤出核不扩散条约的权利，而北韩对南韩的核战术正在是越发明显。 南韓擁核一度是一個邊緣的想法，但是這個想法在北韓核能力增加以及是美國優先的政治想法在美國上升之後，在保守圈裏面成為了主流。尹錫悦今年較早的時候曾經表示，美國核保護傘是一個過時的觀念，他隨後表示南韓可能發展自己的核武器，如果安全擔憂是未有解決的話。如果南韓擁核，一些分析人士就擔心可能會引發連鎖的反應，導致很多其他的國家最終是發展自己的核武器。雖然尹錫悦很快地收回這番的說話，但是未能夠停止南韓權威人士、政治人士甚至是政府資助研究組織學者的分析潮。辯論可能持續，民調不斷地顯示多數的南韓人支持擁核。南韓退役中將全仁范是一位支持核武器的人士，他在回答韓美峰會協議是否會平息核辯論的問題的時候表示，他說不會，但是我們是需要嘗試。全仁范認為核諮詢小組磋商的機制是一個積極的進展，但只有在成為定期論壇的時候才會有效。位於首爾的俄山政策研究院分析師高明源亦都對華盛頓宣言感到複雜。他說拜登政府提供了南韓方面一直長期要求的事，就是提高參與核計劃進程的水平，但是他亦都並且表示這個並不完全是擁有前沿部署資產的北約核計劃的小組，只要這樣才能夠讓獨立核武推動人士失去影響力。一些南韓保守派的人士要求一個北約洋式的安排，令到南韓人員接受培訓，在一場衝突當中使用美國的戰術核武器。但是美國官員在這個星期就表示，他們不想在南韓再次部署核武器。他們強調說，只有美國總統才有權授權核打擊，任何美國盟友的核安排都是這樣。鑑於這些限制，一些觀察人士預計南韓的保證要求只會是增加，尤其是在北韓核威脅增加的時候。核裁軍的組織資深顧問沃爾夫斯塔爾表示，這個對那些認為是核武器令人上癮的人是永遠不夠的，威脅不會減少，所以他們會希望更多的核選項、不同類型等等。這個是過去75核年的教訓。但是其他人表示，保證措施有效的北韓政策是防範南韓擁核的最佳選擇。新美國安全中心駐首爾的北韓專家金道賢表示，如果南韓人認為北韓繼續提高核武能力，而美國又不足夠地積極地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這樣推動南韓核武的聲音只會是提高。國際危機組織資深顧問格林認為，能夠降低南韓核辯論的聲調目前就是勝利。他說他是懷疑雙方都不預計能夠徹底消除這個問題，但是不理是怎樣，這個已經是被推遲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加洛華盛頓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高峰会议4月27号在福州举行，很多 AI 人工智能产品亮相，但是中国政府没几年之前才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画上管理红线，要求必须要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分析人士说，这个可能会令到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陷入两难的局面，因为凡是能够被中共人为控制的人工智能就不会是一个强大的人工智能 AI。真正强大的 AI 必须要透过全面而广泛的资料大量训练和学习而成，但是这个可能会产生一个最后连中共都难以控制的人工智能情况，造成中共政权自己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4月27号至28号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新华社4月27号说，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集中展示数字中国建设最新成果。 4月26号，中国网络商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云宣布启动通义千文伙伴计划，携手几个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可应用于不同行业的语言大模型，其中首批行业大模型将会涵盖石油化工、电力、交通运输、酒店、企业服务、通讯和金融等领域。通义千问是继百度的民心一言和商汤科技的日日新相邻之后，中国再一家是推出聊天机器人的业者，而与近来风靡全球的美国新创公司 OpenAI 所开发的 ChatGTP 是竞争。在通义千问宣布推出的同一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亦都公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草案。这个草案是规定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应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含有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或者破坏国家统一等内容，并且规定提供 AI 服务的企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此前就需要向国家网信部门申报安全评估、履行算法备案等手续。近年致力于数字与文字探勘技术研究中国议题的台湾中山大学政治所副教授陈志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在中国大概凡是牵涉到公共利益的事情都必须姓党，现在这个问题也是没得讨论的。
陈志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中国大概凡是牵涉到公共利益的事情都必须姓党，现在这个问题是没得讨论的。他说这个代表中国这些大型的生成式 AI 系统里面的训练资料基本上都是要来自于中共已经是过滤过的资料，凡是不利于是公共的言论或者资讯就不会被放到 AI 的训练资料库里面。陈志杰说，这样的 AI 审查将会可能是使到中国的 AI 发展陷入一个两难的困境，因为越是强大的 AI 在它的训练过程当中就必须提供更多的资料来到训练，否则如果 AI 训练受限，它所产生的分析结果与决策就可能会有一些的偏差。他说，但是偏偏中国希望产生的是一个能够被中共所使用的 AI， 所以是很难是训练出一个真正能够和西方国家媲美的聊天机械人。
你越需要全面不加过滤的训练资料呢，就可能会产生一个中共难以控制的 AI， 那凡是中共能够控制的 AI 就不是很强大的 AI。
他说，你越需要全面不加过滤的训练资料，就可能会产生一个中共难以控制的 AI， 这个就是凡是中共能够控制的 AI 就不是很强大的 AI。 因此他认为中共最终可能会产生两大类型的 AI， 一种是专门是为中共高层政府或者解放军使用的 AI， 这套的系统的训练内容会很庞大，另外一种是民生用或者商业用的 AI，这一类的 AI 是会有很多的审查与限制。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ChatGTP 横空出世之后，中国很多的 AI 技术大厂也都是拼命是推出各种类似的产品来到测试，结果出现很多不理想的地方，因为网民可能会问一些中国会不会对台湾动武，对台湾动武之后中共是不是要倒台，中共在哪一年能够倒台，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要崩溃等的问题，结果 AI 给出的答案并非中共所乐见。
它很可能会颠覆这个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几十年来洗脑的这个结果，所以现在推出这个叫 AI 这个生成内容的这个管理啊，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应该说呢，它确实就是中国特色，它要保证不出问题，但是能不能做到哈，很难说。
李恒清说，他是很可能会颠覆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几十年来洗脑的结果，所以现在推出这个 AI 生成内容管理就变得非常重要，应该说他确实就是中国特色，要保证不出问题，但能不能够做到就很难说。李恒清说，在 ChatGTP 刚刚推出的时候，他问了 AI 中国的经济怎样评价，当时给的答案就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很多，需求疲软，债务高筑，预期经济发展有限，但现在再去问 AI 同样的问题，会发现是答案变了，可见 AI 和中国政府都在适应怎样应对这些敏感问题。不过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单止不会颠覆共产党政权，反而可能成为他们威权统治的助力。 微软总裁史密斯日前接受日经新闻访问的时候说，中国研究机构和公司将会成为 ChatGPT 的主要竞争对手，目前有三个处于是绝对前沿的机构，一个是 OpenAI 和微软，第二个是谷歌，第三个就是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史密斯警告说，他们绝对应该假设甚至可以预期某些民族国家将会使用人工智能发动网络攻击，甚至可能比他们现在看到的网络的攻击和网络的影响更加强大。专长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的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宗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人工智能的技术对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特性，就是它是属于集中式的技术，意思是说 AI 需要在一个运算平台上面进行运算，而这个运算平台一定在某个大公司的机房里面所产生出来，所以中共可以直接控制该公司的机房就好。这个同之前没有人工智能的时候，中共必须依靠大量的人力，还不一定能够确切地控制到是每一个的个体是相比，不单止成本是较低，而且还能够有效率地是对国内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监控。这个可以就香港反送中事件里面中共透过人工智能的影像识别作为事后起诉的凭据就能够得知。他说，虽然中国的人工智能可以应用在各种的民生产业，但更加重要的目标领域有两个，一个就是用来发展出对国内人民大规模监控的技术，甚至中共还将这种的极权专制科技技术输出到世界其他国家，
甚至中国透过这些人工智慧的科技，它可以更有效率的来制造出假讯息。所以的话，它透过这个人工智慧的话，它对自由世界所造成潜在的 damage 跟风险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林宗南说，甚至中国透过这些人工智慧的科技，它可以更加有效地来到制造出假的信息，所以它透过这个人工智慧的话，它是对自由世界所造成潜在的伤害和风险其实是非常之巨大。林宗南说，中国发展 AI 第二个主要的目标的领域就是军事科技，比如前一段时间中国的无人船或者是无人潜艇陆续是曝光，都是中国走向世界霸权的凭藉之一。外交家杂志4月22号是报道说，中国预计今年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支出是147亿美元，约占全球投资的 10%， 到2026年这个数字估计将会达到约260亿美元。报道还说，人工智能与军事技术的结合可以为中国增加关键优势。有两个例子特别突出，一个在太空当中，另外一个在水下。人工智能是中国制造2025和创新战略的关键技术与产业。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在本世纪很快就有很多基础技术领域成为全球领先，其中包括人工智能 AI， 甚至在人面识别、语音识别和金融科技等应用上，中国现在就已经领先美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亦都曾经是发出警告，说中国的目标在2030年底前超越美国，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先者，而且到2025年年底前，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数量有望达到美国的两倍之多。而同时每年在 AI 相关行业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国学生人数仍然和1990年是差不多。但有分析说，中国关于生成式 AI 内容的规范可能来得不是时候，因为中国和美国正是进行激烈的科技战，美国对于半导体与高阶 AI 芯片的禁令与制裁可能会削弱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过林宗南是表示， AI 技术发展的关键是在于硬体运算平台的能力、深度的学习演算法和喂养资料。美国的聊天的机械人亦都会是过滤一些关于种族歧视或者充满仇恨的话语，只不过中国过滤的是政治思想与历史知识等，所以过滤内容并不会影响 AI 的技术，真正会影响的还是在于美国对中国高阶 AI 芯片的禁运，但这个不会是立即的重创，而是逐渐牵制中国 AI 的发展。他说，但是演算法不会受到是美国的制裁的影响，资料数据的部分都因为中国是比较没有知识产权和使用个人信息资料的规范，所以他们是可以自由取得国内和自由世界的资料。 因此后两者都不会对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造成不利。
但是从长远来说啊，也有可能会逼出来中国的这个自力更生的这种原创性的技术，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话，但是从长远来讲，亦都有可能会逼出来中国自力更生这种原创性的技术，亦都不是完全没可能的。他还说，中国还可能通过白手套或者是窃取知识产权的方式来到取得高阶 AI 芯片的技术，这个是中国过去一直在做的事，就好像是原子弹运载火箭一样。台湾中山大学政治所副教授陈志杰就认为，中国的芯片产业目前还不具备以经济规模来到生产高阶芯片的能力。以上的节目的记者陈君在台北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